回应教会的需要，训练合神使用的执事，带领教会承担侍奉，与牧者同工，建立健康成长、见证基督的中国教会。良友圣经学院执事训练课程之基本信仰。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卢文。
在这个，
哎呀，
我是罗文辉啊，
忘记了介绍你，对不起啊。
是，我是罗文辉。听众朋友好，弟兄姊妹好。
哎，我都是要介绍罗文辉弟兄，因为呢，我的同伴唐华有重要的事情，离开我一些时间，所以暂时呢，我请那个罗文辉啊，你来帮忙。
对，我是暂时代替唐华。来跟听众朋友见面，
我们谢谢罗文辉拔刀相助
啊！别那么客气了。
那我们谈到那个先知书里头的大先知书，
对，
今天就谈到大先知里头最后一本书，
对，就是但以理书了。
对啊，这本书很有问题，我觉得我看的时间常常头痛，
为什么呢？
也不容易解释啊，
是不是里面有很多这些意象啊，什么梦境啊，解梦
这个意象梦境我们已经谈到是以事结书，
嗯，
最多，但是但以理书呢有很多东西也是不容易解释的，那不要讲了，我们先谈谈那个但以理书的背景啊。
嗯，
那么但以理呢是一个犹太的青年，在主前605年呢就被掳到巴比伦，那么在异邦朝廷当中他担任了哇很高的地位，
大臣，
那么他曾经服侍三个郡王，可不可以请你介绍。
哦，就是这个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他是在主前的605年到562年那个时候当政的，另外一个王帝呢就是伯沙撒王，还有呢就是波斯的古列王，三个皇帝。
其实呢那个尼布加尼撒跟古列都很有名的。
对呀、
伯沙撒也不差、
对，他们都是一些有名的皇帝，在历史上面呢都有记载的。
对，那个有名的皇帝的手下做大臣，但以理也了不起，我觉得。
所以他是怎么说呢？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大臣呢。
对啊，
很有权。
那个但以理书的特色呢，就是第一，他表明以色列的神如何在异教的国家当中得到荣耀。
对，因为这个巴比伦或者是波斯王国呢，都是一些外邦的这个
异教国家，
对，
异
教国
家，
不相信耶和华的。
好了，第二就是神虽是藉着外邦的国家去刑罚以色列，但是被掳呢不是永久被掳的，时候到了呢，神就要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显明他是掌管人类历史列国清虚的主宰。
对，就是王国的那个兴衰呢，都是掌管在神的手里的。虽然好像是，从人的历史观去看呢，就好像换了几个王朝了，但是事实上呢，背后主宰历史的还是我们这位耶和华神。
这个很辛苦哦。假如你是在被掳时间做犹太人呢，你不容易看见这些亮光的，对不对？
对，是个我们说是个亡国奴啊。
对，
被人统治。
那所以现在呢，可能你面对社会环境，面对什么什么困难的地方，你心中觉得很闷。
对，好像是神已经离弃了我们一样。
你不要这样想。神是永远爱你的，神是永远掌管的，神还是你的主。
对，但是在人的那个角度去看呢，好像很失望了，因为那个外在的环境让我们看见好像是灰色的一样。所以呢，但是这个卢牧师你谈的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对神有这个信心，永远相信神在我们背后支持我们。
哎，罗文辉，你跟我都要这样子努力。
当然了
啊。那第三，这本但以理书呢是用两种的语言写成的。 第二章第四节下半，一直到第七章二十八节是用亚兰文。
哦，
那么其余的是希伯伦文，希伯来文，
希伯来、
那个题材是属于那个圣经的启示文学，充满意象跟那个象征式的记号。
哦，这象征性的记号就是说表面上好像是一个某一些字眼呢、但是不能按照它的字面的解释的、它只是一个象征。
罗文辉
啊，
我从前年轻的时间念神学呢，我念的时间呢，老师是但以理书跟启示录啊，
启示录
连在一起念的，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哎，我也听说过，我以前的老师也有稍微提过，但是我没有很详细的研究过两本圣经、
我都不晓得合理不合理。我们上的一科叫做但启啊，这是但以理书跟启示录在一起念的、
因为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很相似，或者是的确是有关联的，但是解释起来呢也是不容易。
不过不容易解释，所以呢我劝听众朋友啊，你们呢要好好的阅读，你真的要做一个学生，努力查考圣经，努力研究那个先知书呢，我劝你呢应该有一些解释圣经的书。
对对对，不要胡乱的解释，因为很多人胡乱的解呢，就把它解成什么这个就代表什么，那个就代表什么，结果呢就产生了很多误解。
对，因为他把他的了解摆在一个系统当中，那么摆在一个系统当中呢，其他很合理的系统呢他根本不管。
对对对，就是说把自己的意见读进圣经里面去，不是把圣经的信息读出来。
哎呀，谢谢你罗文辉，你真是很有亮光啊。
没有，
那么
跟你学习嘛。
听众朋友呢，假如你有很多的问题呢，请你来信那个问问罗文辉或者是卢文。哎，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好不好？
什么秘密？
那么我们来了一个叫做良友圣经学院的学生园地，
对，
主持人就是罗文辉，哈哈，所以呢，你有什么问题呢，写信来问罗文辉，可以的。
当然，听众朋友来信的时候，除了我回答问题之外，我也会请卢牧师啊、郑子林啊等等，
其中一个而已啊。
对对对，
那么现在讨论另外一个问题了不？就是让我们看呢，就是有十六位先知，
对。
先知书里的十六位先知，我们把它分作四大先知、十二小先知，其实这个分法有没有问题的？
这个分法我以前不知道的时候呢，就好早之前呢，好多年以前，我以为大先知就是非常有名的先知，大先知，那么小小的先知就是小先知，就没有名的，或者是那个他们所做的工作比较少的，就叫小先知。原来不是这个意思，原来所谓大小先知，只是看在圣经里面它的篇幅长短而言。
对对对，
啊，
对，
写的多的篇幅。多的就是大先知，小先知呢就是篇幅小的，
那个影响力、那工作的范围等等也不一定比较，不一定比较。
对对对，
啊，
没有直接。
所以呢，你有什么问题，你写信来问罗文辉。那好了，现在我们要赶快的谈谈那个小先知书了。
好，
那么先谈谈呢，先知的定义是什么？那么现在呢？我们都知道呢，先知很特别。在新约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呢，也有人讨论呢。哎呀，你是不是有这个先知的恩赐？
啊，有的人这样子，有的人就解释说，先知就是那些能够预知未来的人，就叫先知。其实，
对对对，
圣经没有注重这个说法啊，
没有一定讲这个。其实，先知常常讲的是神的话。
对，
耶和华如此说，是他们常常这样讲的。
对对对对对，
先知们呢，在旧约当中，就是宗教、社会，甚至是政治方面的领袖。
嗯哼，
他们都是具有呢从神而来的信息。那所以我们刚才讲呢，就是先知才出来说耶和华如此说。而且呢，人的反应也有一点问题，就是。先知常常是带来这辈的信息，
对，这个才是圣经的重点。先知，我知道呢，在旧约的时候，先知有的真的能够预知未来，但是这并不是神主要要强调的一点。主要的是，先知就是传讲神的话语的人，传讲神的信息的那种人，就是先知了。
哎，谢谢罗文飞的指教啊。那现在我们再提那个先知的种类了吧。
嗯，
先知书呢16卷。
嗯，
那么大先知书4卷我们谈完了啊，
嗯，
小先知书12卷，大小这两个字呢，不是讲它工作的重要性，
对，
只按他们著作的长短而言，来，
对，
等一等啊，这样子好像有一点对，会不会对以赛亚不公平？
为什么呢？
以赛亚我觉得他的工作真是很重要啊，他的信息也很丰富啊。
但其他的先知小先知们他们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啊，嗯，没有分别啊。其实
不过那个4大先知啊，
嗯哼，
他的篇幅长啊，
嗯，
怎么样都给我们的内容更多，是不是？
对对对，那如果按这些字数来说呢，他们写的字的篇幅多
啊，
这是事实了。但是真的，我们要回想到他们其实对这个历史的影响，对教会的影响，或者是对今天的基督徒的生命的影响，其实是不分大小的，他们都是一样，都是那么重要。都是神的工人。
不过呢，我绝对同意这样子呢。我是希望鼓励听众朋友呢，你写的东西不要太长，
哦，
最要紧是有内容。
那当然，
你讲的道不必得太长，
对，
是真的要讲神的道理，对不对？
对 对
啊，这样子就更重要了。
哎，对，我非常同意卢牧师的说法。有的人呢，以为讲道一定要讲3个钟头、4个钟头才算是讲道，其实不一定哦。有的时候如果讲太多的话，变成废话，人家听不进去，然后反而是浪费了时间。
不过你能够有本事讲30个钟头。别人不睡觉嘞，你才是了不起。
哦，那很厉害，哦。
好了，现在我们来那个12先知啊，12先知呢，听众朋友啊，你要很留心的听，因为我们每一个先知都提，但是呢，为把那个重点，这可能一两节的圣经提出来就算的了啊，但是我们是按那个圣经排列次序，来提这个。12个小先知，这并不等于是代表那个12个小先知的时间啊，他们侍奉的时间的先后次序呢。你问我们，写信来问我们的时间呢，我们就会给你。
对，
啊，
因为有的先知呢，他们是同时间在工作的，同一个时间的。那么我们只是按照圣经的编排来讲。
好了。现在来，第一个呢就是何西亚书。
何西亚，
对，那个我从前念神学的时间呢，特别受感动的呢，就有一句这样子的话，何西亚书1章2节，可不可以请你麻烦你把它念给我们听？
何西亚书的1章2节，那就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受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
那神真是很不容易理解。
对呀，我觉得非常违反理性啊，跟人的一般的道德观也有冲突。
怎么可以娶那个淫妇为妻呢？
对呀，行淫的女人又跟她结婚了，我自己受不了。
其实我那个从淫乱所生的儿女，我差不多丢掉她。
对呀，这些都是应该受到咒诅的人呐。
那
是什么意思呢？
那到底呢？我们怎么样去看何西亚书？但是何西亚书呢，了不起哦，因为我都真的很喜欢看的哦。因为一看何西亚书的时间呢，就看见神的爱，看见神对我的爱。
对。那其实呢，这里是表达了神呢，希望人对他有一种忠心。那就好像一个妻子要忠心对她的丈夫，那个丈夫呢也要忠心对他的妻子。
哎，到底那个淫妇是谁？
那个淫妇呢，其实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代表那些对抗神、不听神话语的以色列人，
被掳的这些以色列人，对不
对？
犯罪的这些人。 那么淫乱所生的儿女是谁？
其实就是他们的后裔啊，他们就是那些没有信心跟从神违背神话语的那些以色列人，
在肮脏犯罪的环境当中整天在哪里打滚的这样子的人啊，耶和华还是爱你。
对啊，所以神对我们的爱的真是永远不改变的。
对，那何西亚的信实呢，是全体先知中最柔和而最感人的。那亚莫斯呢所讲的是直接去指一个人的良心，
嗯，
但是何西亚呢就是提倡一个真心悔改的先知。
哦，就是说这阿莫斯先知呢好像呢比较硬绷绷的去骂人啊，指出那你错你错，
嗯，
但这个何西亚先知呢他是很温柔的啊，就是故意要挑起你那种感动，让你真的感受到神对你那份深深的爱。
其实呢何西亚呢也指出了我们犯罪，因为我们就像那个淫妇一样嘛，
对，但是他的那个手法是好像刚好相反。
对对对
啊，
对，所以我们做传道人呢也不要天天责备人
啊，对，
你要常常安慰鼓励。
对对对对，应该有时候应该硬的时候硬，软的时候软。
好了，第二本叫什么书？
约珥书。
约珥书你有没有看过？约珥书
哎呀很惭愧，我很少看过，但是很少，真的。
因为其实我卢文呢也是呢不大看那个先知书，不大讲那个先知书，我常常是讲信约更多。
可能那个先知书里面太多骂人的话，我们传道人有时候不敢看。
那么请你呢先翻开约珥书第二章32节念给我们听听。
这里说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
诶，这个没问题啊，你应当多看约珥书嘛，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这个好像是新约的讲论嘛。
对啊，其实新约也是引申自旧约的那些教导。
对对对对，所以信旧约呢你看完旧约来用它来支持那个解释新约的讲论呢，你就认识圣经更深。
对，那个更全面了。
那约珥呢他是一个有胆量的人，对神呢有诚挚的信心，对属灵的事情呢也重视。他的信息呢是因为一场民族的灾难而发出，对那个时间很可怕的蝗虫使全国缺乏粮食，甚至是达到饥荒。结果呢这位是贫穷跟悲惨的命运很可怕，所以就发出这个预言呢，到哪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
哦，意思就是说当时以色列人面对一个天灾，就是蝗虫之灾。
对，
导致他们失收了那个农田呢，没有收成，他们就挨饿了。但是在这个非常凄惨的情况底下呢，这个约珥先知就预言说，你们求告神吧，到时候神必定拯救你们。
你知道我们中国也面对一个问题，现在是你想不出来的。
是什么问题？
叫做那个沙漠之灾。
哦，沙漠之灾，哦，就是干旱。
你晓得吗？现在连那个北京都出问题。
对，缺水啊，缺得很厉害。
是因为呢，很多的沙从本来是沙漠地带的地方呢吹到那个连我们的首都也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呢不注重环保啊，那个把那个植物都拔出来，
对对对，
都不要，连那个什么最近谈那个什么发菜，
是
因为发菜赚钱嘛，种很多发菜的时间呢，结果呢把那个发菜一拿出来的时间就变成沙土啊。
对 对, 对, 对，
很多地方的这个沙漠化。我们的政府的领袖已经警告，再不小心呢可能几十年以后我们就迁都啊。
对对，因为这个沙漠化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恶化了。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应该多注重环保。
好了，这个闲话小题，我们要提第三本书，那个 亚莫斯书。
亚莫斯书啊，
那个亚莫斯是个怎么样子的人呢？
他这个人呢是个硬性子的人呢，他不肯妥协，
嗯，
很好像很喜欢骂人似的啊，
嗯嗯嗯，
那他也是个很公义的先知啊，啊，他呢就啊。就提到当时很多人呐、都犯了罪，无论是那些有钱人或者是贫穷人的，他们都有罪。他呢特别提到那些有钱的人呢，他们经常因为有钱的缘故呢，我们中国人就说饱暖思淫欲啊，
哇，
经常醉酒啊，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啊，贪婪啊。
幸好我们有钱。
当时的以色列人有钱就这样了啊，
对 对, 对，
结果呢就越来越忽视了属灵的需
要。你可不可以提一提呢？他们到底呢常常犯的是什么罪？
欺压那些穷人啊，藐视穷人啊，故意的欺骗那些穷人，压制那些无助的人，一些我们现在所说那些劳动人民啊，低下阶层的人。
对，你就特别注重那个人与人关系中间他们的罪。那么其实这个有钱人呢，常常也是不道德，醉酒啊，而且社会里头有贪婪、贪污啊。
对呀、
我们的贪污啊，那个偷渡啊等等呢，都有、那么所以呢，那个亚莫斯书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呢，就是在那个亚莫斯书第五章二十四节。
对啊，当时呢亚莫斯认为在这么混乱的时代里面，我们最需要就是神的公义彰显出来。那么在亚莫斯书的第五章二十四节有一句非常有名的金句啊，他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哇，我一念这句圣经呢，我心中都有一种凉快的感觉，
很激动啊。我觉得滚滚滔滔，哎，那是形容公平公义啊，非常好啊。
中国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公平公义？
绝对需要。现在越来越多人贪污啊，贿赂啊，哇，很猖狂，
太流行了。差不多，有人说呢，你在中国呢，你不在那个贪污当中参与，你根本不能够生活。
对啊，因为别人都贪了，你不贪的话呢，你就让人家排斥你啊。
对对对
啊。
那么听说呢，那个中国政府呢也很欣赏香港的那个什么 ICAC 是
廉政公署
啊，
廉政公署，
你觉得好吗？
好啊，非常好啊。如果没有廉政公署的话，我想香港现在的人还是一样的贪污。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我们国内也应该有这个类似廉政公署的设立，就让那些贪污的人不要胡乱的贪了，以后呢要过一个清廉的生活。
好了，我们现在要谈那个第四位的小先知是俄巴底亚。
俄巴底亚，对
啊，那个这本书呢是旧约当中最短的一卷，
只有一章。
是是，作者呢就是亲眼看见尼布加尼撒毁灭耶路撒冷的
那个
景象。哇，很可怕。那么对于耶路撒冷的被毁呢，以东人没有同情，而且是幸灾乐祸。所以整卷的书就是一卷啊，就是以东将要被灭做主题，因为他幸灾落祸嘛，没有同情，没有爱心嘛。就是以东你这么可怕，你将来也要被灭，并且呢预言以色列必要归回而蒙福，就是被掳而归回啊。那么请你呢念那个俄巴底亚书二十一节给我们听听了。
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啊，第二十一节是这么说的：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这个以扫其实是以东啊，就是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
我从前每一次看那个先知书，一谈到那个被掳而归回啊，哇，我心中都蛮有感触啊。
对啊，因为被掳就代表着整个以色列就亡国了，没有自己的国土，那其实是很痛苦很凄凉的一个情况。但是再归回呢，就等于说神没有离弃我们，再把他们放到自己的怀抱里面，那是一个非常叫人兴奋的事情。
对，我们真是看见神怎么样爱他的 浮躁的群众，
对
一些的人、
嗯、
啊，所以真的我觉得神的爱真是了不起，
对
啊。好了，我们现在要谈一卷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认识的约拿书。
约拿书，嗯。
那么神吩咐约拿呢，往亚述的京都，
嗯，
离离卫哪里去？
对。
那么劝他们悔改，但是呢，离离卫的人呢，还没有听见这个信息呢，这神的仆人约拿呢，不愿意去。
哎、嗯，他跑掉了。
他那明明叫他去离离卫，他是跑到他师，
嗯，
另外一个方向。那么，在这个被办的先知这样子做的时间呢，神就预备了一条大鱼，不是什么，
也不知道它是什么鱼，反正圣经没有说是
大
鱼，
大鱼 啊，你不要随便解释它好不好啊？这把一条大鱼呢，弄出来呢。就把它吞进去吐出来哈、嗯、这个真的辛苦啊，那个你有没有想过在那个鱼腹里头呢要躲那个几天，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童话故事一样，但是那个是事实啊，圣经是这么记载的。
对对对对。那么越南的这走遍离离围的街道，叫离离围的人呢回港，
嗯，
那竟然呢出现那个旗帜哦、啊、就是黄跟百姓都披麻蒙灰啊，
就是很难想象，很难理解，怎么他一传道呢，从上到下所有人都悔改啊，
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令到约拿很生气，这很生气，
很矛盾的、
啊、对对对对。那这本书的结尾呢，就记载呢约拿对这个城呢，
嗯，
尼尼微啊的蒙爱是呢那么这样子的对他传出的预言呢没有发起应验了。
对
啊，他
本来
40天那个离离围城就要毁灭了。
对啊，对，后来神没有毁灭那个城市，反而把他们所有的人都拯救啊，接受他们的悔改。
那这样子令到我越拿那丢脸嘛。
就是其实不应该这样嘛，应该为他们高兴才对，但是他事实上那个时候他的反应就是很丢脸，觉得
你讲到你讲的都不应验，你说你丢脸不丢脸。
对啊对啊对啊。
那么越南呢就老不高兴，但是呢这个书啊，这本书啊有一个不可能有错的信息、
嗯、
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耶和华关怀万民、嗯、真的要恩临
万
邦。
对，那个约拿呢，他这个人他虽然是个先知，但是他非常顾念自己的感受，或者是顾念自己的看法，所谓成功感啊这些，但是神呢所顾念的是尼尼微城的人啊，
他没有体会神的心肠。
对呀、啊、很可惜
他没有那个体会那个神的爱呢。那个圣经里头呢有一句说呢，我们都不明白、
嗯、
到底呢离离卫那个地方有多少的人呢不懂得分左右手，
10几万人、
嗯、12万是吗？
12万人，
那这样子很多啊，我都不晓得呢这个是刚刚出生的孩子啊，或者是呢有那个病的人，但是呢连那个左右手都不能够分的有这么多呢，其实是很可怜，神就爱他们。
对，所以我们真的要体会神的心肠。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哎呀，到了，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那么下期你还来吗？
来来来来，嗯、下期再见，
听众朋友再见。